2022年7月15日周五。感谢神，昨天终于不再觉得心慌和呕吐，从这次的肺炎和化疗中缓过劲儿来了。今天读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，讲到基督教一个核心的教义，就是关于重生的概念。一位敬虔的犹太人名叫尼哥德慕，德高望重，既是犹太人的官，又熟知律法，是犹太人中的老师。他见耶稣行的神迹，知道他不简单，就来见耶稣。主耶稣没有与他寒暄泛泛而谈，而是直截了当地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约翰福音3章3节。重生，尼哥德姆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约翰福音3章4节。说实在的，如果我当时在场，我的疑问还更多呢。人都是被动的被生出来的，谁能够自己生自己呢？不过主耶稣接下来的话表明，我们所想的重生与主耶稣的意思是天差地别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约翰福音3章5到6节。原来重生讲的不是肉身，而是内在的生命必须被神洁净，由神的灵而更新。重生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的恩赐。按照耶稣说的，我仿佛看到天地间一道鸿沟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凭着自己天然的出身或者本事进入神的国。就像尼哥德慕，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没有圣灵的光照，听到耶稣的话也是愕然不明白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常常受肉身的限制，不明白属灵的事。愿你的灵浇灌，打开我心灵的眼睛，在你里面使我重生的生命长大，不但进入神的国，成为属神的儿女，还能够享受神国的福气，感受神的同在。阿们。2022年7月18日周一，新的一周开始，今天上午要去做 PET scan， 想一想结果如何，神早就知道，心就平安了。读约翰福音，我发现自己的眼界被打开，常常被带入属天的领域。第三章，耶稣与尼哥德慕谈话中说，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约翰福音3章13节。他虽然行走在人世间，可是他的生命是从天而降的，心灵是与父神合一的，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生命，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。所以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章16节。 耶稣说，人必须重生，才能进神的国。他并没有任由我们自己去寻找重生的途径，而是告诉我们，信他就被重生，就得永生。有人觉得永生虚无缥缈，不如好好度过今生。其实，有了永生，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今生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。我曾经崇拜科学技术，觉得人类的努力带给我们希望。可是，这次生病求医的过程中，一方面感恩现代的医疗技术让检查和救治更及时，但同时深深地感觉到，医生能够做的又是那么的有限。这几年，面对新冠病毒不断的演变，我们从最初的靠疫苗完全战胜，到现在的与之共存，也充分地表明我们做不到人定胜天。但是耶稣来了，好像打开了一道天门，让天国的亮光照进我们这个正在走向灭亡的世界。通过他，世人可以得救进天国，这是何等的好消息啊！是的，在地上我们仍然有苦难，仍然面临死亡，可是这不再是最终的结局。主耶稣为我们打开了垂直的向上的通天之路，生命的美好将在那里持续到永远。我现在不过是在为将来做准备。主耶稣啊，我愿紧紧跟随你。阿们。2022年7月19日，周二。感恩昨天 PET scan 检查很顺利，希望明天看医生能够知道结果。今天读约翰福音三章22节到36节，再次看到世袭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。从人的角度看，耶稣和门徒为人施洗，与施洗约翰的事工产生了竞争，但是约翰却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与耶稣在本质上的不同，并再次将众人的眼目引向耶稣那属天的来源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神所差来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约翰福音三章31节34到35节，约翰见证说，耶稣与所有的人不一样，他是从天而降的，他的来临把世人区分开来，信他的和不信他的。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以宗族、国家、人种等区分的。前些年因为经济的一体化，我们还憧憬着地球村、国与国和平共处的美好前景。可是疫情以来，国际政治又显出了狰狞面目。不过，这些都是属地的、暂时的现象。从永恒的眼光看，其实只有两种人：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约翰福音三章36节。施洗约翰清楚知道耶稣的位分，不会因为人都追随耶稣而嫉妒，反而喜乐满足。施洗约翰的名言，他必兴旺，我 必衰微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，应该成为每一位服侍神的人的座右铭。主啊，愿你在我里面兴旺。阿们。2022年7月20日，周三。今天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的 PET scan 上看不到癌细胞了，食道以及各个内脏都看不到亮点。医生说，这就好比长出来的杂草都被清除了，只是杂草的根肯定还在，还需要化疗药物控制。我当时就想，这是神迹，神的作为。感谢赞美神垂听众弟兄姐妹们每天的带祷，他的慈爱和恩典总是充充足足，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现在最不容易处理的反倒是气管的漏洞，医生又咨询了手术医生和放疗医生，确认都不能做。这个洞极易引起肺部感染，所以我仍然不能从口吃喝，也必须小心胃部逆流，不能平躺。下周二去看 Emory 的肺科医生，看看放气管支架是否可行。经过历时3个多月7次的化疗，有今天的结果实在是感恩。希望我的情况能够激励同在病中的朋友们，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总有盼望。我仍然记得一天早晨，神赐给我的话语，叫我耐心等候耶和华。圣经上说，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。以赛亚书49章23节。很有可能医生对我的气管漏洞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我就更要依靠神的恩典，全然医治在于神。亲爱的主耶稣啊，你说你要拆毁旧有的圣殿，3日内再建立起来。约翰福音2章19节。如今我们相信你的人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求你继续的清除我体内的癌细胞、坏细胞，重新建立好的细胞，使漏洞能够自己愈合。愿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成全主的心意。阿们。2022年7月21日，周四。昨天知道癌症得到控制之后，发现自己的内心涌出更大的动力，要努力锻炼，使身体完全康复。坦诚地讲，之前难受的时候，曾祈求神把我接走，免去地上的痛苦。现在神既然施恩医治，我怎能再辜负这恩典呢？愿神借着我安慰仍然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们。今天继续灵修，读约翰福音4章。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。不熟悉圣经背景的朋友，可能不觉得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。其实，这位妇人与3章中跟耶稣谈到的尼哥德慕几乎是处于社会阶层的两端。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宗教、政治以及知识阶层的领袖，人人尊重。而这位妇人则是一般犹太人避之唯恐不及的、让人鄙视的小人物。为什么呢？至少有3个原因。首先，撒玛利亚人是北国灭亡后 犹太人与外邦人通婚的后裔，血统和信仰都不纯正。再者，女人在犹太社会本来就是弱势群体，而这位妇人有过五个丈夫，当时还与一个男人同居，她被看为不道德，只能中午没人的时候来打水。让我感动的是，对于这样一位边缘人物，主耶稣却主动地定义要来寻找他，让他认识基督。耶稣和门徒离开犹太往加利利，经文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约翰福音4:4。其实犹太人通常都是绕道走的，而且主耶稣主动找这位妇人讨水喝，让他惊讶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约翰福音4:9。原来主耶稣临到他，是要赐给他更好的礼物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约翰福音4:10。今天我再一次感恩于主耶稣主动寻找罪人。联想到自己的得救，若不是神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敲我的心门，我怎么可能从迷茫中找到光明？主啊，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恩赐。阿们。
2022年7月22日周五，我最近发展了一个新的习惯，就是每天晚上抄写几节喜欢的圣经经文，躺床上的时候反复默诵。睡眠不好或者行动不便的弟兄姐妹们可以试试，让神的话语驱散所有的忧虑，进入平静安稳。今天继续读约翰福音4章。主耶稣主动找到撒玛利亚妇人，并应许给她比井水更好的活水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约翰福音4:13-14。主所赐的活水指信耶稣的人所领受的圣灵。约翰福音7:37-39。听到这样的话，人们应该都会像那妇人一样渴望这样的泉源，一劳永逸。基督徒这时也会反思，主耶稣的这话在自己身上应验了吗？自己内在的生命是否像有泉源一样充满活力和满足？如果没有，是为什么呢？对比自己信主前后，生命改变是明显的。以前身体健康，却常常不快乐，总有焦虑、抱怨。现在身体不好了，心里仍然有平安和喜乐，这肯定是神的恩典。只是我也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平安和喜乐，心态也会有起伏，有疑惑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，自己生命中还有很多杂质，需要圣灵的持续光照来清除。正如主耶稣对那妇人说的，要领受神的恩赐，需要先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罪。 主指出他婚姻生活的不洁，并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神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约翰福音4:24。神啊，谢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圣灵，愿圣灵每时每刻引导我，洁净我。阿们。2022年7月25日，周一。怀着感恩和盼望，开始新的一周。今天再来默想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。当妇人问到底应该在哪里敬拜神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”约翰福音4:21-23。真正的敬拜不在于地点，而是我们是怎样的人，是否预备好了自己的心来到神面前。其实我们多少时候与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犯属灵的淫乱，有多个丈夫，追求属世的目标。即使是主日敬拜的时候，心里也常常惦记着各样的事情，心不在焉，有口无心的唱诗。当然，这样敬拜的结果只是又参加了一次宗教活动而已。所以主耶稣重复地强调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约翰福音4:24。心灵和诚实也可以翻译为圣灵和真理。敬拜的真意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亲近神，而是被圣灵感动，更明白真理的道。主耶稣在这里指出，我们敬拜的心态重于地点，并不是说基督徒群体的敬拜不重要。我很怀念能够在教会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的日子，和团契实体聚会的时光。跟个人私下的祷告不同，与众圣徒一起祷告，更能感受圣灵的同在，常常情不自禁泪流满面，心灵好像被提升开阔，不但大家同感一灵，而且在神的宝座前与历世历代的圣徒连结，在神的国中感受光明、喜乐、平安，生命的活水流淌，自己被洗净更新了。主啊，谢谢你宝贵的话语，无价的救恩，求你保守我常常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。阿们。2022年7月26日，周二。今天上午去看 Emory 肺科医生，得知我的气管上的漏洞是在很细的支气管上，不能放支架。医生说他会联系消化科的医生，尽量找到一个解决办法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求神继续开路，赐给医生智慧，让后续的治疗过程顺利，减少副作用。约翰福音4，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，我已经默想了3天。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，可是从来没有像这次灵修让我感受这么深。 主耶稣好像牵住我的注意力，不断看到其中的丰富和美丽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由井水解渴开始谈到活水，后又谈到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。我猜想，这些奇妙的道理一定使这位妇人惊讶不已。但最让她欢喜快乐的是什么呢？是她遇见了弥赛亚。对于这样一位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又与男人同居的妇人，世人只会流露不耻、藐视、远离，很少会想到他心里的悲苦和愁烦，可能不相信这样的人也配得到救恩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主动与他聊天，回答他的疑问。主耶稣指出他婚姻的不洁，并没有给他定罪，而是为了使他得到活水。这样的一位犹太男人先知，居然就是他心中苦苦等待的弥赛亚。当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约翰福音4:26时，他的心是否欣喜若狂，砰砰直跳？耶稣所说的活水、圣灵、真理，是否让他豁然开朗，充满了他的心？我相信，这位妇人的生命因着遇见耶稣而被彻底改变了。她从一个躲避人群、中午出来打水的妇人，变成走出自我，迎向众人，对众人做见证。因着他的见证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。约翰福音4:39。赐生命活水的主啊，像这位妇人一样，遇见你，信靠你，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。阿们。
2022年7月27日，周三。今天早上去看化疗医生，医生说，因为不能手术根除，我还得继续化疗，只是药量或者间隔可以考虑调整。所以今天做了第8次化疗，说是其中一种药的药量稍微减少了一点。可是我的身体反应比以前还强烈，一直昏昏沉沉，睁不开眼睛。回家后接着睡到傍晚。借着分享日记，我强迫自己清醒一会儿。早晨读约翰福音4:27-42，耶稣的门徒去买食物，回来时稀奇地发现耶稣竟然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。当门徒请耶稣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实在是位优秀的导师，抓住时机给门徒上了一课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约翰福音4:34。我们都知道，神的话语是属灵的粮食，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饱足。可是，怎样才算是吃进神的话呢？我以前觉得，读经、祷告、明白神的心意，就算是吃灵粮了。今天，主耶稣的话让我醒悟，头脑的明白远远不够，而是明白之后要遵行，要去做，要完成神的功。当我想到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功的时候，
我的第一反应是辛苦、劳累，是付出、消耗，不是可以得饱足的食物，与主耶稣的话是相反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发现，我想的都是关于我如何如何，而不是主耶稣的眼光在神的旨意是否达成。主耶稣要门徒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约翰福音4:35。他看到的是神旨意达成的喜悦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约翰福音4:36。我们做自己认为重要而且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是充满干劲儿的，即使付出很多辛劳，完成之后的喜悦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很丰富和美满。主耶稣啊，愿我查验神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，经历做神的工而心灵得饱足的喜乐。阿们。2022年7月28日，周四。感谢神，今天早晨觉得有些精神了，还让东健拉着出去走了走。今天读约翰福音4:43-54，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。前面记载了耶稣与一个犹太男人谈重生，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。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他救活一个濒临死亡的孩子，一个大臣的儿子。这位在罗马政府做官的大臣，不知道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约翰福音4:47。耶稣虽然有点责备地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约翰福音4:48。但还是应允了大臣的恳求，让他儿子活了。这个神迹一方面让我看到主耶稣怜悯的心肠，他并不因为人的不信就不救人。圣经的记载中，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到他面前祈求而真被拒绝的。同时也看到他的全能，他不需要亲自到病人面前，只一句话，几十里地之外的那孩子的病就立刻痊愈了。这位大臣的信心也很让我感动，他一开始的信心有人称为危机时的信心，但是后来耶稣没有向他祈求的跟他去看儿子，而是以像是命令的口气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约翰福音4:50。有人称他这时的信心是坚定的信心。后来仆人来告诉他，儿子真的好了，而且就是在耶稣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变成被证实的信心。不但他自己信，他还有感染人的信心，带领全家都信了。主耶稣啊，你曾亲自应允，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马太福音7:7。虽然我们的信心常常不完全，不彻底，但是主啊，你的恩典从不断绝。感谢赞美主，阿们。2022年7月29日周五，感恩又平安度过一天。中午去拆除化疗注射的装置，就完成了这次的化疗。今天开始读约翰福音5章。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池子旁，耶稣医好了一个生病躺了38年的病人。耶稣看见他，先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约翰福音5:6。我曾经觉得这句问话有些多余，难道有人会不想痊愈吗？现在我不再这样想了，因为我自己就曾经不想痊愈，想逃避治疗的痛苦。那是一次偶然看到老照片，东健和我在去神学院之前在教会的欢送会上照的。神的灵感动我，让我认识到，怎能忘了要与东健一起服侍的誓言呢？那时才从心底里升起一股想要痊愈的愿望。面对耶稣的问话，病人的回答有些抱怨和绝望的口气。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约翰福音5:7。我想生病久了的人都很体会那软弱无助的感觉，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一切都不再一样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约翰福音5:8-9。就这样简单，耶稣一句话，那萎缩了38年的肌肉就立刻恢复力量，站起来行走。不但如此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。约翰福音5:14。耶稣不单要治愈这人身体的疾病，更希望他的心灵恢复健康，脱离罪的捆绑，这是真正的得救。愿我们每个人不但身体健壮，也灵魂兴盛。阿们。